今天早上呢，在吃早饭的时候呢，也跟简便也分享一下，就是呢，可能你在这几天里面呢，听我跟你们分享也晓得，我这个人呢比较性格比较特别啊，我这个人就不容易做决定，但是做了决定呢，我就很难去改我，所以呢，在我做决定以前，做一个事情以前呢，我肯定。包括了我信主以前呢，我跟人辩论，我自己看了很多的书，我在探讨，一直要在我信主前一甚至前一刻，我都认为我不可能信主，但是也感谢神的怜悯，感谢神的恩典呢，就在那一刻，我在那个崇拜里面，那个牧师讲完道，他祷告的时候，神让我自己。忽然想自己去想这个问题，我一下子想通了，我想也是圣灵的感动，我从那一刻就相信耶稣基督，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就跟我的同学就说了我信主了，其实呢后来我才想到，他要人带你做决定的，我都没做过这个事情的，我信主了就信主了，我说决定这个事情不需要，就是但是我后来我确实很清楚，我知道我在那一刻，我就清清楚楚的我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他。那从那一刻开始，我说我这个决定不容易做，我做了就不容易改变。同样的，小孩子有时候问我什么事情，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说 Let me think about it。有时过两天后，孩子烧了包烟。那么当然我做决定的话呢，通常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大的事情我会讲一段时间，但是一般小事情嘛，我觉得特别在教养小孩的事情上面，我们当中家庭营啊，我主要的其实我就是给小孩子一个框框，在框框里面我给他很大的自由选择的余地，我不会每件事情都就是说跟着他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那样做，必须每个事情我不会的，我会给他一些大框框，我觉得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从小带他能够认识神，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他对这个大是大非有一个底线，他有神在他身上来看顾他，来带领他。我昨天晚上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就说了我的小孩不可能不信耶稣的，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在家里面，他们很清楚的经历了神，经历了耶稣基督。那我给大家就是看一看一个，这个是几年前吧，大概是我看看，这个是2015年的啊，2015年的时候啊，有些人能看一下。那一年呢，刚好呢，也是我生日，也是我们恩福有一个，就是我就是有一个总干事就职礼。那师母呢，刚好那段时间呢，她有安排要到外面去做培训，所以呢，我女儿呢就从 Halifax 就来到多伦多，就陪了我两天，为什么呢 ？Two days with them。那么前面的呢，就是他就是说到了多伦多了，到了 Toronto 昨晚到了，然后呢，基本上就讲了多伦多的 traffic 交通，然后呢一大早他说在家里面没东西吃，要到外面，就是又师母不在，做爸爸的不会做饭，也是不是会做饭的，是没我不注重这个东西，他就到这个 Chinese cafe 啊吃什么东西的。然后呢，这个小事情就不看了啊。然后呢，跟着呢就是去组织崇拜了，那就看啊 ，attending my first Mandarin worship gathering in a long time， 因为我离开 Halifax 以后呢，他基本上就到那个洋人教会啊，他因为他土生土长嘛，还是去听英文比对方方便，所以呢，他说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听过用中文的崇拜了，然后呢，他说 ，I try to not let my Canadian soul。接下来呢 ，main purpose of attending that Mandarin gathering, hearing my dad preach, 啊，就去崇拜就是要跟我爸爸讲道啊。那底下这句话呢，就是 make me very proud。He is my tangible picture of truth and grace。那这个我的女儿那个时候都已经三十来岁了啊，过了就是说，我看看她32、33岁的那个时候，一个成年的女儿，这个不是特别写给我的，这个是她写的 Twitter， 就是推文，她是给她的朋友看的。啊，他是在父亲节那天呢，就把他所有的推文呢，就收集，这就是那2000的推文，全部收集起来，一次性的发给我。我在父亲节的时候，我才看见他写的这些东西，因为我根本没有 follow 他的那个 Twitter， 啊，所以在父亲节那天我才看见的。啊，他是跟其他人讲的，他不是在我面前来哄我啊怎么样的。他说 ，He is my tangible picture of truth and grace， 因为就是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看在我们身上看见神，啊，他另外有一次有一个那个是在 Rock 在博客里面写的，有一次写了一段，那次呢我看见了，因为他那段时间他自己也经历过一些的很困难的时刻，所以呢我就特别留意他写什么东西，我就跟他那个 Rock， 啊，他这个 Rock 里面的其中有一句话。他说 ：“My parents are people that I want to emulate。”那不知道你听懂没听懂？就我的父母是我一生愿意去学习效法的人。啊，我想你的儿女对你有这样的评价，啊，这个一生无什么违这一变的事情了，对不对？那然后他说 ：“I understood about 60% of what he preached。”因为他中文已经慢慢退步了嘛，我们不在身边的话，他中文已经大概明白60%。But was impacted with God's grace nonetheless。啊，但是还是对神的恩典呢，就是感觉的啊，然后就拍那个吃的那个他吃的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沙茶素腰蒸玉杂，英文的叫 vegetarian kidney。那这到底是 serving kidney 和 vegetarian 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这些怎么看 ？The death in operation to directorship event tonight will occur with a banquet, likely 9 courses。啊，然后呢，就讲到 ，The being surrounded by people my dad has impacted is humbling, and I am honored to be there。Two things that have surprised me: the honor the guests have given me for being my dad's daughter。因为他第一次，我们这个学生证啊什么都是第一次看见他嘛，但是呢，就他就感觉到很好。A number of heads on banquet table， 啊 ，two lobster heads， one chicken head。OK， 然后接着下来讲了 ，I watched Dad do Christian work for most of my life. My childhood was spent silently attending meetings, drawing in a corner。从小我就教两个小孩子画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聚会的时候，他在旁边就画画呢，就不打扰我们了。所以他说，他从小就在旁边的画画，一边的就参加这些的我们这些活动，教会的活动。I've listened to countless sermons， 我听过不少的讲道。He preached， 他讲道 ，overheard numerous conversations he had， and seen some high and some low。看见他高山，也看见他的低谷啊。His faith is real and bold and courageous. And watching him has been my enduring lesson of how to be a person of faith. 他就说了，就是看见我们的，就父母的榜样，看见我们的榜样，就让他学习怎么做一个信靠神的人。就是跟大家分享差不多好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想就是说能够把小孩子带到神面前，小孩子在你的身上看见神，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我们再回来昨天的，就讲到当我们在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旨意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耶稣为主？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最喜欢用的一节经文就是这一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好，请大家把这一段一起来念一念好不好？从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开始，我中间跳了几节，那一直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念。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一位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一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为不信他，怎能求他呢？为不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又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起来做个祷告。非常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来面前，我们继续有这个家庭营，我们最后一天的早上，我们最后一次的讲道时间，我们就求圣灵在我们当中，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成就你命定的事情。我们恭敬交上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字，阿门。我说我传福音的时候最喜欢就用这节经文，为什么呢？这里第十章第九节里面就讲必定得救啊，你要是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得救的。怎么样才能够一定得救呢？那第一个是什么？口里认耶稣为主。你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信的？很多人，我们说我们信神信耶稣只是在我困难，在求神，就是说来帮助我，来拯救我，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从求神来供应给我的需要，满足我的需要。这个不是真正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圣经里面真正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是什么？认他为主。我们相信我们是他所造的。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神不单是创造的神，他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属于他的，唯有他才是我们的主。我们现在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一点。我们过去没有让耶稣做主，不认识神，也没让耶稣做主，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结果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呢，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了在家庭里面，夫妻两人，两个人都要做主，两个当然都要吵架。然后父母做跟小孩，两个都要做主，小孩子就觉得父母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管我啊？父母又觉得你是我生下来的，我就有两方面大家都要做主的时候，其实从一开始人犯罪就从这个根源里面出来的。当时候亚当夏娃他们犯罪是为什么犯罪呢？就是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不对？那这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不能吃呢？或者为什么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叫犯罪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很简单。那第一，这个叫分别善恶树，英文叫做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那这个很长的这个名字，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七个字。但是英文世界里面呢，很多时候就把后面的四个字给省掉了，就变成了 tree of knowledge。 我告诉你，这个树不是 tree of knowledge， 这个树是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分别在哪？因为呢 knowledge 知识智慧，神是愿意我们有知识的，神是愿意我们有智慧的。圣经有几卷书我们叫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这些我们都叫智慧书，对不对？特别在箴言书里面，神说，我想很多人很熟悉的一节箴言书的一节经文，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神是愿意我们寻求智慧胜过寻求珍宝，寻求智得着智慧
胜过得着黄金，对不对？甚至孕育我们有智慧的，但是这个树不是智慧树，这个树是分别善恶树。那分别善恶为什么吃了这个树上果子就犯罪？这个就回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了，到底善恶有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们这个世界上认为善恶是没有绝对标准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善恶是有绝对标准的。现在的很多时候，特别小孩子有时候对父母就说，老爸你那套现在不流行的了，你以为好的我们现在都不是这样想的了，就是说他不以你的善恶为我的善恶，因为善恶没有标准。那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善恶是有绝对标准的，这个标准何在？这个标准是以神的善恶为标准，神说善就是善，神说恶就是恶。那当只有一个标准的时候，那其实这个生活也就简单的多了。只有神的善是善，那大家也没有什么纷争了，对不对？只有神的恶是恶，也没有什么纷争了。就好像说我们在英文世界里面，一尺叫什么？英文一尺叫什么？ One foot。 为什么叫 one foot？ foot 是什么意思？ foot 什么意思吧？脚啊。以前的人在英国，他们量这个距离，一只脚的距离就是 one foot，一步的距离大概是三，就是你看我走一步的话，中间差不多隔了一只脚，对不对？就三只脚的距离叫弯腰，就是一步叫弯腰啊。所以呢，他们这个一码就是三尺，那这个英文也完全是从这个人体啊，完全是有这个人体的这个关系的。但是问题就弯腹的话，每个人的弯腹都不太一样。啊，要是说我这里有一块田地，我要卖给你，我量了，我说有一百foot啊，一百只脚啊，啊，我量给你了。然后呢，要是买的那个人呢是姚明啊，他的话呢，他就赚了啊，最起码200 foot 啊。姚明的话，他22号鞋，他一量没有一百只脚啊。只有70只脚啊，你少量了给我了，那就开始有很多的争议了，对不对？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最后呢，那个英国皇帝呢，啊，当时的英国皇帝就把他的鞋一脱下来以后，那以后弯腹就是这个长度，啊，所以我们就晓得那个皇帝他的脚有多大了啊。你的脚大脚小都是以这个做标准，有一个绝对标准。那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呢，就不需要再没有升值了，对不对？我说一百只脚就是一百只脚，就是他以他的脚作为标准。我们的是非对错就以神的是非对错作为标准，少了很多正经。而且呢，在这个是非对错以外，倘若人自己要定什么叫是非对错的话，那这个就叫犯罪。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来了加拿大，加拿大就有加拿大的法律，它有一些的规定，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你来了加拿大以后呢，你不能够在加拿大的法律以外你自己定什么是非对错，你明白这道理吗？就好像说在加拿大不能够打小孩的，好了，你说我在国内小孩不打不成器，小孩是必须要打的。好了，你来到加拿大了，你说哦，加拿大法律这样，没关系，我只要关上门在我家里面，我就定我自己的是非对错标准。好了，你关上门，你把你小孩揍了，你犯了罪没犯罪？你要是不留疤的话，不留痕的话，可能还没人能抓得到。只要你留了一点点印，第二天他一上学，老师一看你身上怎么会青了一块、紫了一块，一问啊，在家里面妈妈打的，爸爸打的，立时邱根先要介入的，对不对？立时把小孩子拿走的，你就触犯了什么？ 加拿大的法律了，你在他所定的是非对错标准以外，你要定自己的是非对错的话，你就触犯了他的法律了，这就叫犯法了，对不对？你在神的是非对错以外，你要定你的是非对错的话，你就犯罪了，道理是这样简单。而且呢，当每个人个人自定自己的是非对错的话，当然就出现着很多矛盾了。家里面每个人夫妻之间有矛盾，父母子女之间有矛盾，社会上朋友之间有各样的矛盾，因为大家都有，都要定自己的善恶标准。过去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主，所以呢，我们在家里面也好，在社会上也好，在很多事上，我们得罪人，我们做了很多亏欠，有很多时候甚至做了一些我们都不愿意，本来不愿意做的，我们都后悔的事情，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信耶稣不单是说相信神爱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钉死的十字架上，他流血要洗净我们的罪，这是第一步。但更重要的，就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再一次让他来做主。要是我信了耶稣以后还是我自己在做主的话，我还是要犯以前的同样的错误，还是要犯同样的罪。听懂了没听懂？所以呢，我信耶稣那一刻，我就不但是让他来洗净我的罪，我就让他从这一刻开始来掌管我的生命，来带领我。那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心态一定要调整的。你是不是真的让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做主？也不要害怕，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有信实，让他做主才是最好的。你自己做主的话，反而把各样事情给弄砸了。所以呢，我说我带人信耶稣最重要一个就是这句话：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让他掌管；心里呢也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神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了的了。死人都能复活的话，那么我就没有什么，就是我前面的道路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就算看，就是说经历了死亡的幽谷，我不需要害怕，因为他是能叫死人复活的神。我在第一天晚上就讲到了，我的女儿头一个怀第一次怀孕，头三个月很正常，到第三个月发现他的大脑没分开，然后做这个检查他的染色体，发现第七条染色体的时候，在这个怀孕的过程里面，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少了一小节，就少了很小的一节。但这一节呢，就影响了他整个呼吸系统的发育，生下来五天。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难受，不容易。但是我们因为对神有盼望，我们晓得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的。不管你是五千也好，不管你是五十年也好，甚至一百年也好，其实在神的永恒里面，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段时间，很短的一段时间，在永恒里面根本就是我们当中有些学理科的，不管你多大的数字，在 infinity 底下都是 approach zero， 对不对？相等于零的，基本上你五千也好，五十年也好，五百年也好，都是 approach zero， 都是等于零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他在永恒里面怎么样？神既然透过这个过程，透过这个生命，让我女儿她也学会了怎么去顺服，怎么去依靠，
也带领了另外一批人，他们就生命就转变过来了。过去也是信主的，但是呢啊，只是就是想要怎么挣钱工作啊，但是现在呢却把他原来的很好的一个的工作放下，回到中国里面，在孤儿院里面去照顾那些的孤儿啊。他是到今年年头才离开中国的啊，因为2018年2月这个新的政策出来以后啊，他这些有基督教背景的，虽然说他在社会里面做服务，做这个照顾孤儿的，他也不能留下来了，他就全部这些工签呢，全部就不能够续签了，全部都要离开。但是最起码他在过去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我想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做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事情。其实当我们心里面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坦然的面对前面的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问题，甚至死亡，我们都能够坦然的面对。我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了我怎么样去到这个特雷尼达托巴哥去那宣教。5年后，我们在这里5年，整整5年，我是5月1号到那里，然后呢，我是在1984年的5月1号回到哈利法，这刚好5年的。为什么在5年后我会离开那里，我会回到哈利法？其实这个也是神的带领。啊，怎么讲的神带领呢？就是说我们表面讲的神带领，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就讲了，一个人能够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然后这里就讲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但人没有信他，怎么能够求告他呢？没有听过的又怎么会信他呢？没有传道的又怎么能听见呢？然后最后第17节里面就讲了，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呢又是从什么？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我信主以后，我说头一年我没什么读圣经，但是我第二年开始我就很认真的读圣经啊，我就很多事情，我的人生的决定，人生的很多的方向，其实就是说从神的话语里面在当中来掌管来带领。那等一下再讲这个话，但是我就想讲我们在那里为什么又会离开。其实我们在那里侍奉了第4年的时候，就是到了83年，在83年的时候呢，大概4、5月左右吧，我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感觉啊，这个完全是感觉，就感觉神要带我离开这个地方了，要带我回加拿大。我当时候呢，当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觉的时候，我自己都在神面前祷告，我说那到底这个感觉从哪来的？到底是你要我回去呢，还是我自己想要回去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容易分的，到底是神带领我呢，还是我自己想要做那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假传圣旨，神让我回去我见过不少人是这样做的啊，他明明不是神带领的，他说他想做这个事情，就说神带领他这样做。对这个事呢，我是特别害怕。为什么说特别害怕呢？因为我实在有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理由，我要回加拿大，我就更害怕了。因为这个跟我有这个所谓的利益矛盾关系，有这个 conflict of interest。所以呢，我从那4月份开始呢，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祷告了半年，我这半年里面怎么祷告呢？我在祷告，我就跟大家讲讲，有些人就说到底祷告有效没效，到底祷告有用没用。有些人很理性的，我是学理科的，我很理性的，我以前我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当时我觉得祷告没什么用的。我为什么说祷告没什么用呢？
我说神的旨意已经定下来了，我祷告他也要这样做，我不祷告他也要这样做。那我祷告就是什么？多余的。我当时这样想，后来发现不对，我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不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神的旨意，那到底神的旨意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祷告却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有果效的。我就喜欢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那有人问我，就是说我女儿后来还有没有小孩啊？这个是我女儿的那个，后来又生了两个小孩啊，这个是她最大的，说这个是我的大外甥女儿啊。那我忘了是哪一年，前年呢还是哪一年？我在哈利法克斯的时候啊，就带她去放风筝啊，就好像她我的两个小孩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带她到海边去放风筝。啊，因为那个海边呢，经常有这个风啊，所以呢，放风筝非常好的地方。放风筝的话呢，因为一直有风，我站在那里，你看我不需要跑的，我站在那里拿着风筝，风一来，我这样一拉，风筝就上去了。放风筝的时候有没有改变风的方向？大方向是没有改变的。风的速度，风的方向完全没改变的，对不对？可能那小块变了它一点点，但是基本上是没改变的。但是呢，我把风筝放上去了，小孩子就很高兴了，小孩子说给我给我啊，他就说给我好了，已经放上去的风筝，然后我就交在他手上了。交在他手上呢，不到一分钟，这个风筝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呢，我说我再替你放，他说不要，我自己放。我说好啊，你自己放。他就拿着风筝就在这个草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放不起来啊。反正我带他出去也目的也不是放风筝，带他出去就是要活动活动，他跑来跑去也活动了。但是要是放风筝的话，跑来跑去是放不起来的。放风筝的话，你必须是要什么呀？顺着风来放嘛。而且呢，你必须要留意那个风到底在怎么吹。风吹得猛了，你就要怎么样？就要放线。风一下子好像没有风了，你要赶快要收那个线，要扯回来一下。就完全就靠那个放一放，扯一扯，来保证那个风筝在上面。有些放得好的还可以在上面有很多的，就是说很技巧的打翻个跟斗啊，打个八字啊，什么样你都能够控制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并没有改变那个风，你明白吗？你是一直是配合着那个风来放这个风筝。你不懂得放风筝的人，你就不晓得怎么去配合那个风，该放手的时候不放手，该收回来的时候不收回来，这风筝自然就会掉下来。我说祷告也是同样道理，我们是不能够改变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却是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当我们顺着神的旨意祷告的时候呢，你不会祷告的人，你的风筝永远在地上。我会祷告的人，我的风筝就在天空。啊，听懂了没听？听懂。所以呢，当我们在说怎么去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圣经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哎，我看看，我要把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14到15节，一起来念念吧。约翰一书第五章14到15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那这里有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是什么？
照着他的旨意去求。我要是照着他的旨意去求，不管我求什么，是顺着他旨意去求的，不是神啊，我要这个，不管什么，你要听，我不是要神听我的，乃是说我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要去知道神的旨意，我就按照他的旨意去求。当我按照他的旨意去求的时候呢，我就晓得我求于他的无不得少，我求他的我都能够得到。我跟你说过，我是学这个生物化学的，那化学呢，经常有什么的方程式的，对吧？这个加这个就等于那个加那个，啊，所以呢，我就说了，既然我要按着这个旨意去求，我求的就能得到，那么我求的要是得到了，我就知道我求的就是什么，按照他旨意去求的。我说反过来也。所以呢，很多时候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不一定说我要祷告的事情一定要成就的，但是我却要透过我的祷告成就或是不成就，我要清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带领。但是我怎么晓得我的祷告成就没成就呢？就是说我求的时候呢，我是很具体的。很多人祷告呢是没有信心的祷告，模棱两可的祷告，结果呢神成就了你也不晓得，神没有成就你也不晓得。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这次家庭营也好，我们教会很多时候为天气祷告了有一次我刚从南美回到哈利法，那么冬天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会负责儿童主日学那个弟兄就提出来了，请大家为我们这个礼拜天主日学完了以后呢，下午2点到4点呢，我们要带小孩子到湖面上去溜冰，到户外湖面上去溜冰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合宜的天气。这祷告好不好？我告诉你，这个祷告是没有信心的祷告。为什么说这是没有信心的祷告？因为你这个祷告呢太笼统了，到底神给了你没给你都不晓得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什么叫合宜的天气？合宜天气是没有定义的。倘若说那天早上一大早我就要去开车把那些学生接回来教会，接回来教会9点我们开始成人主日学，主日学完了还要这个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完了还要开会，下午2点还要带小孩去溜冰，哇，太累了。那天最好翻风下雨，大家都不能去，这就是最合宜的天气，因为我就可以回家睡觉了。你明白吗？合宜天气对不同人有不同定义的。我们一群人在祷告这个事情，祷告合宜，你祷告那天阳光普照，我祷告那天翻风下雨，结果不管是阳光普照也好，翻风下雨也好，感谢主，合宜天气来了。我说这个祷告是没有定义的祷告，也是没有信心的祷告。我说既然我们要祷告那天要带小孩子去溜冰的话，你就祷告溜冰的天气。什么叫溜冰天气？我就跟他们说了，溜冰天气，第一，从今天晚上，今天礼拜三晚上，从今天晚上到礼拜天要降温，每天的温度必须要在-15度以下，要不然的话湖面的冰接不厚，我们去溜冰有危险。所以呢，你从今晚一定要降温，而且连续几天。但是到了礼拜天的天呢，就不能够再-10几度了，溜冰最好的温度是-5度，-4度到5度之间。我们就祷告求神，首先
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天要降温零下十几度，但到礼拜天要回到零下五度。那不但要回到零下五度，同时后还有阳光普照，因为零下五度阴天的话呢也是很冷的，对不对？所以呢要阳光普照，太阳晒着。第三，不刮风，对了，太聪明了，不能刮风，刮风也是很冷的，对不对？零下五度再刮风也很冷的，这不能刮风。我的祷要祷告就这样祷告，他们说行吗？我说为什么不行？神会给吗？我说神会不会给是他的事，但是呢神给了我们就晓得神给了，神没给我们也晓得神没给。不像合一天气，什么天气都叫合一天气，听懂没听懂？所以呢我说既然要祷告就这样去祷告，要么就别祷告，干脆就别祷告。所以我的祷告都是很基本的。我昨天晚上也讲嘛，我说我要结婚，我要还债，我要路费，我很基本的，一点不含糊的。神给了我就知道神给了，神没给我也知道神没有给。那既然神没给的话，就是什么，我求的就不是他的旨意了，我这个事情我就不做了。因为他是主嘛，我不一定坚持我一定要做的，所以你不让我做我就不做了，那你让我做呢我就去做了啊。所以呢既然是这样祷告了，果然这天晚上就开始降温了啊，一直降温到礼拜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零下十七度。早上主日学开始了，九点了，那个弟兄就告诉我，牧师还零下十七度啊，很冷啊。我说现在才早上九点，我们是下午两点才开始溜冰，还有五个小时，你着急什么啊？要是甚至还是这样冷的，我们就取消就简单了。我说还五个小时啊，那天是阳光普照，但是呢刮着大风，零下十七度。结果呢到了下就是一个上午下来的时候呢，温度就一路就往上升，然后呢我们就到了这个湖边停车场，停车的时候刚好剩两点，我的车的收音机是都是调的这个 CBC 的， CBC 呢就是新闻报道了，它现在户外气温零下五度。那我就回头就跟社里面上说，我对不对？我们要求零下五度嘛，零下五度来了，下车还刮着风，阳光普照，零下五度来了，还欠着刮风。我说，他们说不是还刮着风呢。我说还我们还要开始溜冰，因为呢，我们溜冰的地方在湖面上嘛，要从停车的地方要下去，结果呢一下去就。湖就是窝在那个周边，就是那个都高出来的湖是陷下去的，一下去没有风，而且呢湖面上呢一点雪也没有，就很干净，很晴很亮的一片，就是一片冰啊。结果呢我们就溜冰，溜了两个小时，四点了，我们说好四点要送小孩回家的，结果还有一个人说。难得有这样好的天气，不愿意走，想要再多溜一会啊。十分钟后降大雪。那今天这个气温一直上升的话，其实也就是因为那个这个冷空气暖空气的转变嘛，冷空气暖空气转变的时候一定会下雪的，要么下雨要么下雪，人们多少应该知道的，就开始降雪了，而且那雪呢都是大片大片的雪啊，结果大概十分钟左右吧，整个湖面就铺满了一层的雪，没办法溜了啊。结果呢四点十五分呢收队了，那么我就跟那些同学那些弟兄姐妹说了，我说你看我们求的神给我们了，而且多给了我们十五分钟，我们就求两个小时，他给了我两个小时连十五分钟啊，应该要感恩。那其实这个事情我说祷告要很深，这个那我们也不是经常要为天气祷告的，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为了我自己方便就叫声改来改去，对不对？但是在某些场合里面呢，我会为这个事情祷告，
啊，还有另外一次也是为天气祷告的，那个是2008年，我们到了这个，我已经加入恩福了。那我加入恩福呢，2008年那年呢，就恩福呢有这个去以色列的，就是去约旦以色列的，我们叫这个圣地团。啊，2008年那年呢，我第一次加入，他就让我去带那个团，我就去带那个团吧。先到约旦，到了约旦那天，我们是2月份去的。到了约旦那天呢，一架飞机外面在下雪啊，而且下雪下得很密，我在多伦多都很少见这样下这样密的雪。然后呢，这个当地导游就跟我们说了，哎呀，你们这次来的实在是 unlucky 啊，就不幸啊，因为呢天气预报就是连续2个礼拜呢都会下雨下雪啊，出门很不方便啊。然后呢就在那个旅游巴上呢，我们那次有4个没信主的，其中有一个没信主的呢就大声的在讲，哎呀，就怪自己运气不好吧，毛主席也说过啊，他说毛主席也说过，娘要嫁人天要下雨，我们没法改变的事情了，只能怨自己运气不好。我听了我心里面就有点有气，我说我们一车都是基督徒，你们几个不信耶稣的在我们当中还说毛主席说的，是不是？所以我当时我就回了他一句话，我说我们基督徒呢有一首歌这样唱的，天是耶和华的天，地是耶和华的地，我们是耶和华的民，我们得向他求这个事情吧。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那神经病人家天气预报的都已经说了，就连续2个礼拜下雨了，你这还是求。结果那些实在是这个雪很大，我们到了酒店的时候呢已经都9点半了，就是说晚上9点半了，赶紧就酒店都是等着我们去吃饭啊，就赶紧就吃了晚饭。吃晚饭呢，他们就想要赶快到房间里面去休息。吃完饭以后，正要散开的时候，我说大家别走，全留下来，我们一起祷告，为我们这一次行程来祷告啊，求神给我们个好的天气。啊，他看着我，我说你也别走，一起来。我就跟他祷告，我说那。我知道啊，我也知道2月份呢是约旦以色列他们的雨季，是他们冬天，是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要下雨的，所以我也不能求神说不要下雨，但是我神呢什么时候下雨你可以控制的啊，我们出门的时候不要下雨，晚上的时候你随便下。那结果呢，我们是在约旦的几天呢都是晚上下雨，白天就阳光普照啊，然后到了以色列也是这样，但是有一天起来外面还下着雨。那结果下着雨的时候呢，我们上了这个旅游大巴，就外面下雨，然后我们停下来到了景点了，我们下车呢雨就停了，但是呢到了其中有一个景点外面还下着雨，我们下车的时候外面还下着雨。但是最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头顶是一片蓝天，大概离我大概5到10米呢，那里还下着雨，我们怎么走那个蓝天就怎么跟着我，我有照片的。不晓得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你看我拍照，我所站那个位置是我拍的照，我站那个位置是阳光普照，你看底下那个柱子影啊都很清楚的，对，那个黑影就在我脚底下面的，再远一点他们就拿着伞，看见没看见？怎么可能？就是这样，在神没有难行的事啊。结果呢第二天呢，那个导游跟我们说我们要去好几个地方，一大早就要出门，所以呢6点就要起床，赶紧就吃了早饭，赶紧就上旅游巴，
啊，我们七点就要出发了，啊，然后呢，我们就那天赶紧吃了早饭，收拾好上旅游巴。一上旅游巴，那个导游就说开车，结果那个说娘要嫁人，天要下雨，那个当就是第一天晚上他说这个话，那个人说先别开车，让牧师祷告完了再走。后来他信主了，现在在一个教会里还当长老了。这个2008年到2018年啊，现在也就10年时间啊。他不但信主了，而且就他回去后就信主了。啊，他就在这一路上的医师就问我，什么信耶稣，什么叫信？他说他很难信，他说他很难信的。我问他为什么很难信。他说他在电力公司工作的，他是在那个就是那个 Ontario 的那个 Hydro， 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呢？他的工作性质呢，就是这个什么叫 risk assessment， 就是说，他说 I'm being paid to worry，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因为这个电力系统什么时候出什么问题啊，什么的，就他要有提供一个，就是说随时能够应付这些危机、应付风险、应付问题的，他就是做的这个工作。他说 ，I'm being paid my whole life to worry， 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的想象当中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他说，像我信，我实在太难信了。我说没关系的，你跟神祷告吧。我们的身体，我说你这一路都看见神怎么来做工了。果然他就信了。那但是呢，我还是回来讲，我去南美的时候，在第四年，我心里面就想到要回加拿大，我就跟神祷告了，从4月份开始祷告，祷告半年，我就问神，我为什么会想要回加拿大？这是出于你的还是出于我的？那结果呢？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是很。怎么讲呢？就是很具体的问，我就把所有我能够想到可能是出于我的理由，我一个一个的把它列出来。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我昨天晚上讲过了，我的神学就读了2年还没完成，我是不是想要回去把我的神学完成？因为我还差1年。我要是再不读的话，可能我就要放弃了，完全放弃了，因为已经有5年离开了。我要是必须要在一个电梯以内要完成嘛，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这里生活太艰苦了？第三个，我的小孩，两个小孩正在出生的，两个小孩要开始读书了，是为了两个小孩的教育。第四个，家里面表示不管我家里面也好，师母家里面也好，表示他们想要移民到加拿大。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回到加拿大才能够办他们，帮助他们移民？反正有很多很多这些不同的理由，我一个一个的在我的祷告里面带到神面前来，神啊，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想要回加拿大？然后呢，我一个一个的把它否定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这个学位我就算没有完成，这里的弟兄姐妹已经非常的接纳我，他们已经愿意我在这里服侍，他甚至我在那里已经被当地的教会已经案例了，我已经被案例成为牧师了，就算我没有完成，我不影响我以后的服侍的，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事情放下。然后呢，这里生活太苦吗？我说也不是的，最苦的开始的几年最苦的时候都熬过来了，现在慢慢各样事情上轨道了，没有理由这个时候才走，要走早就走了，又把这个心放下来了。小孩子学习吗？不错，小孩子当时我心里面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我当时一个错误想法是什么呢？我觉得我跟师母两个人很清楚，有神的带领，我们到这里来做宣教，生活再苦再艰难，我们因为有清楚神的带领，所以我们能够面对，我们能够就是说克服。但小孩子呢，他们是没有选择的，我们怎么选择他们就要跟着我们，我们对小孩子是不是有点亏欠，心里面有这个想法。
但是当我把这个事情带到祷告里面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这个想法是错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倘若我对小孩子感觉有亏欠的话，就表示说应该对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安排，也就表示说我不认为神对我们带领是最好的安排。听懂了没听懂？倘若神对我们的带领到这里来宣教是最好的安排的话，固然对我们是最好，对小孩也是最好的。倘若我觉得对小孩有亏欠的话，我就是说我心里面不认为这是神对我最好的安排。所以呢，我说我这个想法是错的。而且呢，我说小孩子不错，在这里可能教育没那样好，生活条件没那样好，但是我说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就是对他一个好事。其实我也看过不少的伟人名人的传记，大部分都是什么，在艰苦的环境里面成长的，艰苦反而就是培养了一个人他的意志力，他的这个面对困难的能力，他克服各样挑战的能力。我说从物质上看好像亏欠他，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从小看见神，从小经历神，从小认识神。我说这个用钱买不回来的，我对小孩没有亏欠啊。所以呢，一个一个的我全把它否定了，把所有我能想出来我自己出于我自己要回加拿大的想法我全部否定以后，为这个事情我祷告了半年，我都是很具体的。半年后我那个心里面感动，我还回加拿大那个感动还是同样的强烈，没有减少。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认定了，这不是我自己想要回加拿大，是神要带我回加拿大。然后我就跟当地的弟兄姐妹我就提出来了啊，1983年11月我跟他们说，我说我祷告了半年，我很清楚神要带我离开这里，要回加拿大了，所以呢我要辞职。那当我这样提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不同意我们这个祷告，他们说你祷告半年也不通知我们，也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你们就两个人祷告完了，最后把你们决定告诉你，这个是就是不是跟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你只是通知我们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们就要求了，最起码你也给我们有半年祷告时间，这才公平，对不对？你祷告了半年嘛，给我们也半年祷告嘛，看看是不是神真的让我们来放你们走。我心里面想，你不放我，我要走你也拦不住。但是他提出这个要求呢，还是合理的。他们需要说，我就觉得不单是我自己要清楚是神带领，他们也应该要清楚，不是我要自己要走的，是神把我带走的。我说好，你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半年时间。啊，我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呢，他跟着又提出第二个要求了。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在这里呢，过去五年了，已经第五年了嘛，过去五年都是拿这个传道签证的，我们那里有 mission permit 都是好像 work permit 一样，每年要换签证的，每年要换签证，他已经换了5张了。哦，按照这里的政府的条例，你只要在这里合法的住满了5年，你就有资格申请在这里永久居留。他说你已经拿了5张了，所以你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第二个要求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祷告的半年以内，你们去申请在这里居留，居留批下来了，你就永远不要走。批不下来呢，那个时候你们才走吧。那我当时我心里面很清楚，神要带我走的，我就说，不管你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我答应了我也去做，批不下来很明显是神带我走了，对不对？所以我就答应他们了。我答应了他们呢，我也真的去做了，我这个事情我答应了，我就认真的去做，我不给他们拖拖拉拉的，我就去申请。结果申请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办的是这个无犯罪记录，要到警察局去办。 你我就到当地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区域的警察局，我就去办了。去办完以后，到了那个礼拜的这个查经祷告会，有个姐妹就问我了，你办了这个无犯罪记录没有？我说办了。他说问我你去哪办的？我说就是我们小区那个警察局去办的。所以怎么去那个小区那里去办？我明天我带你去，带我去警察总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姐妹她这个华人啊，这个第三代的华人，她是嫁给一个黑人的弟兄。那个黑人弟兄呢，他的父亲是全国警察局的副局长，全国。所以呢，他说带你去总部的话，结果呢，那天下午到了这个警察局总部，他就打了个电话上去，半小时后，我的无犯罪记录就下来了，还是副局长签的无犯罪记录。我说没关系。后面还有很多。办完无犯罪记录呢，第二个要办的呢是什么呢？要经过内政部审查。内政部后来我才晓得，原来内政部部长是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华人姐妹的邻居。我们全通奸的，什么关系都有了。结果呢，一般内政部要审查，最起码审查你半年啊一年的。我是11月底我就拿到这个无犯罪记录了。然后呢，我们那里呢基本上12月1月呢不办事的，因为都是什么圣诞节啊，这个元旦啊，当地人都。然后2月份呢又有这个 carnival， 就是嘉年华，就是他们都是那些狂欢的放假的日子，基本上不干事的。我竟然在2月头的时候，移民局就发一封信来了，他说你前面的所有的手续全都通过了，包括内政部全审查通过了，现在呢已经到了移民局了，移民局呢要我去 interview 啊，但是 interview 呢就是面试，面试是什么时候呢？是那个1984年啊，面试呢是到10月份的 October， 定了一个我10月不晓得几号了来面试。我一看，我答应他们给半年时间祷告，我的半年呢从这个11月开始，11月12月到84年的4月底我就半年了，说他叫我10月他去面试，我没办法去面试了，通不过了。那礼拜天呢，我就把这封信呢就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看了，他叫我10月才面试，我现在我跟你们答应的是给你们到4月底，我没办法面试，所以这一次申请这个居留呢没办法通过了。结果我们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就说，怎么有这样的事，你把信给我。我就把信给他了，给他以后礼拜天给他的，他礼拜二早上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你今天下午有没有时间到移民局来。一家人来，就是说师母小孩都要一起来。我说我可以安排一下。然后呢礼拜二下午就到了移民局，他在移民局这个大厅里面在等着我了，看见我们来了就带着我们直接就进了移民局局长的办公室。那个移民局局长看见他的时候还跟他打招呼，那个弟兄叫 Benjamin， 他说 Hi Benji， 这就打招呼。结果我们那个执事会主席呢都不跟他打招呼了，就把那封信在他桌上一放，就说了你们移民局办事为什么这样没有效率。原来他跟移民局局长是老朋友，那移民局长愣在那了，怎么说我们没有效率？他说你看我们的牧师要办这里拘留，现在才2月头，你怎么可能叫他10月份才来 interview？那个当时移民局局长就说了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你想我干什么 ？How about if I interview him right now？ 我现在就跟他 interview 好不好？您说现在就跟我 interview， 还是局长还跟我 interview， 你过不过？ 躺进过了，过了，我
那个时候就犯愁了，
我说我答应过的，我跟你说过吗？我要么就不答应，我答应了我就不改的，我已经答应了，只要通过我就留下来，永远不走。当然你晓得最后还是没通过是吧？因为我在这里啊，我就想了，政府部门全都通过了，这肯定要留下来了，结果没有留下来。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其实所有人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渠道，都帮了我们，就剩下最后一关他帮不了的。最后一关是什么呢？体检。体检他们帮不了我，你认识医生也帮不了我。我在体检的时候第一点没通过，我就奇怪，那时候30岁，什么就体检就没通过。他再检第二遍，检了第二遍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了，我介绍你去看个专科，让他替你检查一下。我晓得了，肯定在这个市场会卡住的，那么就去看专科了。那个专科呢又替我检查，也拍了很多这个 X 光照啊，躺在那站在那斜的反正怎么样，我算了算他拍了大概17-18张 X 光照，然后又检查血啊，各样的检查，然后跟我说2周后去看报告。结果呢没到2周他打电话过来了，那医生跟你说2周后看报告，还没到时间就打电话给你的话，绝对不是好事。他跟我说，我跟你约了另外一个专科，明天的不管什么事情你放下，一定要去看。那我肯定知道这是大事，所以我还记得那个礼拜三我就去看第三个那个专科啊，那个专科呢我觉得他是完全没有那个所谓 best man 的，就是医生的那所谓的那个医疗的这个，他技术可能很好，但是呢他的与人相处的关系可能不太好。因为呢我进到他办公室，我都还没坐下来，他就跟我说了， I know you are Christian 啊，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 I know you are Christian worker, I'm going to be frank with you 啊，我跟你坦白的说， You are going to die anytime, 你随时要死了。我知道肯定是大事不好，但没想到随时要死。然后呢我当时的心情呢其实挺复杂的，告诉你为什么很复杂呢？我是一块大石放下又搬起另外一块大石放下。因为呢在我就是移民局通过还没做体检那2个礼拜里面呢，我心里面一直就在跟神祷告，就问神一个事情，我神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为我前面的道路祷告了半年，我已经很肯定你是这样带领的，我才放胆答应他们，怎么会通过的？我就以为肯定会通过的，我没想过我30岁一个就是最精壮的年龄怎么会就是说谁这样死这个问题从来没想过的。我说怎么可能就通过了，不可能通过的。结果当他说你随时要死了，我就想到我不能通过了，我的祷告还是对的啊。然后我就问他了，我终于坐下来，我就问他，到底你刚才说什么，到底为什么你说我随时要死啊？他就说在体检的过程里面呢，就发现了我的肋骨上第二根肋骨，就上面的在后背那一边长了一个瘤，那个瘤呢已经有鸡蛋量大了。他说你有没有感觉那个肩啊什么的有点酸软的？我说这个肩头酸软，经常会累了什么样子就有酸软的。那你酸软的，我说酸软的就活动活动就好了嘛。他说千万不能，因为呢你那里长了一个瘤，那个瘤呢在肋骨上已经好像鸡蛋那样大，外面有肩胛骨压着它，因为你外面有肩胛骨在外面的话，所以你完全看不见摸不着。
你感觉那个衰软其实是那个瘤引起的，而且呢你那一根肋骨呢已经非常脆弱，完全钙化，非常脆弱，其他的肋骨都有弹性的，你那根肋骨是没有弹性的，而且非常脆弱，随时会折断。所以呢倘若那个瘤是恶性的，1984年根本就不可能医治的，不可能治疗的，已经这样罢了。倘若是良性的，我们在这里也没可能替你开刀拿出来，你的那个肋骨随时不晓得怎么一使劲不对就会折断，折断的时候因为外面有肩胛骨压着，所以呢它折断的位置一定是在瘤附近的，折断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往里塌，因为外面有肩胛骨压着外面，往里塌的话就把你肺刺穿，刺穿你肺以后你就吐血拉到急诊的时候呢还没检查出来你什么原因你就死掉了，最后验尸报告告诉你太太你怎么死的。所以呢要是恶性的话你是死定了，要是良性在这里取这个瘤出来的话，在我们这里到目前为止这样大的一个开胸腔的手术还没有成功过，你要是在这里开刀的话结局也是死路一条，你不理他的话结局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呢我跟你说你随时可能会死。那我就问他了，那么我的这个拘留怎么办？那拘留不可能批下来了，因为你体检没通过。那么我就说那我的签证还要到4月底才到期，因为我是5月1号开始的嘛，做到4月30号我的签证才到期，我现在这个签证到4月30号才到期，我能不能够留到4月30号才走，多留2个月，那时候2月底，我说多留2个月行不行？他说他作为医生他没有权取消我已经拥有的这个签证，但是作为医生他不 suggest 就不 advise 我再留了，说你回加拿大吧，你是加拿大人，加拿大的卫生条件医疗都比我们这里好，可能你在加拿大有救啊，你留在这里就死路一条，你赶紧回去吧。那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跟那个医生说，我说既然是这样我就决定留到我这个签证到期，因为我答应过教会的留到我这个签证到期我才离开，我会多留2个月。那医生就说那这是你的决定啊，我是完全不负责任了啊。然后呢礼拜天我回来教会就跟弟兄姐妹讲这个事情了，讲这个事情呢弟兄姐妹就让你赶快走赶快走，我们不敢留你了，把你留下来呢你就死在这了，死在这的话呢这个流着血的罪就是归到头上了，你赶快走吧。那我就跟他们说了我现在倒不着急了，我答应过的我要到这个签证到期我才走，我会多留2个月啊，我就决定多留2个月了啊。结果呢那2个月呢每个礼拜天弟兄姐妹看见我还在高兴的不得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要担心，因为我很清楚神会带我回加拿大的，所以呢我死也是死在加拿大的，我不会死在这里的啊，就算死也是死在那，要是我真的回去就死掉的话我在这里多留2个月可能我还多活2个月啊，我还安慰他们啊。然后呢我就到加拿大领事馆呢，我就问了，我说我要回加拿大，回去我就要开刀，有没有医疗保险啊？他们就问我了，你离开加拿大以前你是住在哪的？我说我是住在 Nova Scotia。他说你必须要回到 Nova Scotia， 你的医疗保险是历史生效，你要是去任何其他省份的话你还要再等3个月你的才有医疗保险。那我当时我就想了，我既然已经决定在加拿大多留2个月了，我就不想回到加拿大再多待3个月，我说这2个月我是答应了弟兄姐妹的，那3个月我就没有必要再试探神了啊，所以我就说那么我肯定我要回哈利法克，所以我就订好了飞机票什么都订好了，
五月一号回到哈德克。那结果呢，飞机票都订好了，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去哈德克，因为我以前在哈德克买。回去呢，一个我以前的就一个就是大学里面的，也是圣化的同学，也是以前我们跟一起住在同一个 apartment 里面的，就是说也是室友吧。他现在他那时候当医生了，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我回去我要开刀，要替他让他来给我安排。结果呢，我还没说话，我打电话给他，我还没说话，他就问我了，说你收到我的信没有？因为我跟他是同学，师母啊，跟他的妻子全部都是同学嘛，就我们经常有些书信来往的。前不久才收到他太太一封信，讲的都是家里面小孩的事情啊，怎么样？我就回他了，说收了，他收了，然后他又问我第二个问题，我也很奇怪的，你有什么决定没有？奇怪就问我什么决定，我就说我有决定，我五月一号要回来。啊，他好，你五月一号回来啊、什么班机什么点，我就告诉他了。他我去机场接你，你回来你就展示一下住我家吧。我说好啊，啊不过还有第，我说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他什么事？我说我回去要开刀，啊能不能给我安排？啊，他说你把你所有的医生报告你寄过来吧，我就寄过去了。结果呢，过了两天。我就收到他的信了，原来他另外还写了一封信。原来那一年呢，就是84年那一年呢，他在教会里面，同工会里面，他被选为同工会主席。我们说嘛，我们教会是没有牧师的嘛，但是呢，后来因为学生越来越多了，他们就觉得他们这些的，就是说半职啊，就是的侍奉的人，觉得就是实在是。时间啊精神啊各方面体力啊应付不过来了，他们经过祷告觉得呢需要有一个全职的牧师在他们当中啊，全职来在教会里面来牧养，他们就想起了我是从他们当中出去的嘛，他们就想起了看看他已经走了五年愿不愿意回来，他原来那封信就说他们同工会开会了，希望邀请我再回去服侍啊，我就看我说哦，原来这个事，他原来问我收有没有收到他的信，就有这个事，有没有决定也是这个事。我说神早就给我决定好了，我现在收到这封信，我就很清楚了，我回加拿大干什么？我回去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啊，我就从这个84年五月一号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7年的4月30号。我正式离职，整整一天不少，23年。我在千里达也是整整五年，一天不少，整整五年。五月一号开始，啊，然后4月30号走，然后呢，五月一号到了哈德克，然后4月30号我就离职。当然回去我就开刀了啊！我回去第一个主日还安排我讲道。我讲道的时候呢，我讲哪一段经文呢？我讲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从20节开始，我还记得的，因为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篇道。那篇道里面讲的是什么？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说按照我所求的，就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啊。然后呢，跟着下来呢，他讲了，因为当时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可能不晓得会有什么宣判。我要是活着的话，我就能够在肉身结出更多果子来。但是呢，我是情愿离世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我那天的讲到的题目我都还记得啊，这个是多少年前了？这个是30几年前的。那篇讲到的题目就叫好的无比。这个不是随便讲的一篇道，这是我面对生死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随时要死了，我讲一篇道，好的无比。讲完了被人骂了，被谁骂了？我们教会里面底下有一个年长的姐妹，她知道我们这个事情，知道我回去要开刀，
讲完了，他就过来就说：“你想能讲这篇道？”我说：“我为什么不能讲这篇道？”我说：“这个圣经讲的，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就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说：“这是我心里面也实在确实的确信。”他说：“你讲这篇道的时候，师母就在底下。”他说你就好的无比去了啊，啊，把师母跟小孩留下来，你自己一个人就好的无比去了。我说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呢，我说那段经文跟着下来的那段呢，就是说我讲第二十五节嘛，那就是第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还继续讲的，但是我深信神他会把我留下来的，为了你们的缘故，神他会把我留下来的。所以我深信的神，既然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的话，我这次虽然说面对好像医生判了我随时要死，但我相信呢，这个事情的结局是神他会把我留下来的。我说我刚才讲到也讲过，讲了这个事，讲了这点了，话是这样说，但是你还是不应该这样讲。但是我就说，其实就我们基督徒对死亡是怎么看的，我们相信是不是真的相信，不但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叫他从这里复活，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都有信他的人都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那天讲完道以后，下午我就到医院去了啊，因为礼拜一开刀，礼拜天下午呢就要去做那个水药啊，他就要检查量什么。我去的时候呢，还请了一个学生啊，他有车，请他送我到医院去，然后跟师母一起，他师母陪着我一起到医院。去的时候呢，那个医生还问我：“哎，牧师，你去医院干什么？”我还跟他开玩笑，我就说：“我说当初啊，神给亚当找个妻子的时候呢，就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我呢，已经结婚五年了，神才发现他忘了取出一根肋骨，现在要去取出一根肋骨。”这个弟兄看着我，你在说什么？师傅就跟他说：“真的，他明天要开刀，要取出一根肋骨来。”啊。所以呢，我是真的少了一根肋骨的，我是真正的亚当的后裔啊！啊，有些人问呢，亚当少了一根肋骨，现在男人是不是都是少了一根肋骨？我是少了一根肋骨，但是呢，我少了一根肋骨，我的儿子会不会少一根肋骨？当然不会了，因为这个不会遗传的，这个是外科手术拿出来的。亚当当时那根肋骨也是外科手术拿出来的，对不对？圣经怎么说的？神叫他沉睡，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然后又把肉给合上，完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外科手术。所以他那一根肋骨他少了，不代表他以后的男的后裔都要少一根肋骨的。啊，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不懂生理，不懂医学。但是我就说，当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来相信他，是不是这样的来认他为主？那圣经里面就这样，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来相信他，真的愿意来这样来跟随他的时候，那他的旨意绝对不会向你隐藏的。啊，所以我回加拿大，我很清楚是神带我回去的，不是我自己想要回去，是神带我回去的。然后我在那里服侍23年。因为我就想到了，神既然带我到这里来了，那神不带我走，我就不能够走。所以呢，到我07年加入恩福的时候呢，其实恩福邀请我加入他们，中间隔了有12年。我从94年开始错过恩福的安排，就回国做培训。然后呢，到95年，我那时候就是每年就回国培训。95年的时候呢，当时恩福的负责人就徐武浩弟兄，他就问我了， 你要不要来参加恩福协会，加入我们，来负责国内的培训事工？我就跟他说，我是很愿意的。你想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我都愿意花自己的钱，花自己的假期，我回国做培训。现在恩福愿意聘用我来做这个工作，我当然是愿意了。但是我说不在乎我愿意不愿意，我喜欢不喜欢，我最重要的是神有没有带领。神不带不让我去的话，我就不能去；神让我去的话，我肯定会去。我就跟他说，让我回去祷告，看看神怎么带领。那我说我祷告，我是认真的祷告的。我祷告以前，我通常我都会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去祷告。圣经里面就讲的，就是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到底神在这个世上怎么去带领？我要寻找神的带领。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想了，倘若那个是九五年他邀请我的时候，我说那个时候呢，在国内呢，要是因为恩福做的都是家庭教会的工作，我们要是做从事家庭教会的话呢，肯定是要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的，因为这个是政府不允许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跟神祷告了，我说神啊，我是很愿意加入恩福，我很愿意在国内做这个培训的工作，但是我要晓得你的带领是什么样。我怎么晓得呢？我说这样吧，我下一次是96年，我下一次回国的时候，倘若回去了凡是顺利，凡是平顺的话，我就离开向教会辞职，我就加入恩福，因为有你的保守。倘若你不让我加入恩福的话，我也很简单，我回去了就让公安把我抓起来，我被公安抓了，我就有案底了，我就进了黑名单，我就短期内我就不能再回去了。我既然不能回去的话，我就不能够接受这个，就是他这个邀请了。啊，祷告要小心了。我既然这样祷告了，我到07年才加入，你就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我96年回去第二天就被公安抓了。所以呢，软禁了大概3个礼拜，但是不管怎么样，99年我又再重新一次回去了。啊，我回去以后呢，每一年我都经过多伦多，每一年经过多伦多的时候呢，当时那个负责的弟兄，就是徐武豪弟兄呢，他都问我同样的问题，怎么样，要不要加入恩福？我同样的答案，让我回去祷告，我也不拒绝也不答应，我说让我回去祷告，让我回去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呢，99年他在邀请的时候呢，当我说让我回去祷告，他立时就会反应了，这次千万别祷告被公安抓了，因为你要是再祷告被公安抓的话，要是真的又被抓了，最起码你又有好几年不能回去了，你祷告别的事情。那我当时心里想，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想不到要祷告什么其他事情，我说这个是最清楚的，他千万不能这样祷告，你祷告别的。我说祷告什么呢？我自己在问的时候，他就跟我提了，那这样吧，我99年最后在国内最后一站是在云南，在昆明。他就说了，你刚从这个昆明回来，昆明的弟兄姐妹的表示呢，想要带你进入这个苗族，这个就苗寨里面，就山区苗寨里面，但是因为你这一次在云南的时间太短了，所以没法去，你就祷告，明年你再去的时候，你到了云南，你进了山区苗寨回来，你就加入恩福。我说可以啊，我可以再祷告啊，我就以这个作为我那一年的祷告，不单是作为我祷告，我也安排，我跟云南的弟兄姐妹说，我明年我就是4月我会整个月在云南，我的行程让你们安排，我也不跟他特别讲明我要去苗寨，我看他们怎么安排，他安排去苗寨了，我回来我就加入恩福，他不安排呢也就算了。结果呢，到2000年3月份的时候，徐浩打电话给我了，说孙牧师，你还有一个月回国了。我说是的。
预备好没有？我说都差不多了。票买了没买？我说回国的票买了，但是国内的票没买，我打算在国内才买。啊，他说国内票没买就行了。啊，因为呢，我们最近呢跟安徽的弟兄姐妹失去联系，有半年时间没办法跟他联系了，打电话没人接，写信没人回。刚好你下个月就回国了，你能不能去安徽看一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可以啊，我说我不会坚持我的意见的，因为这是你们恩福的施工，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顺从。结果呢，2006年呢，本来都安排好了去云南，临时就改了去安徽。去了安徽，找到那些弟兄姐妹，问他为什么不回信不接电话，说没有啊，没收到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结果那个月我就在安徽，要回到加拿大以后，他又问我了，怎么样，祷告一年了，要不要加入？我说不加入。他为什么？我说你忘了你去年叫我祷告什么？他说我忘了，我叫你祷告什么呀？我说你忘了，我没忘。你叫我祷告了，今年能够去云南，到了山区苗寨里面，我回来我就加入，我都安排好了。你是在我出发前一个月你替我改的。那他说我替你改的时候，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吭声？我说我那时候要是说了，就是我在坚持我的意见了。我说我这个事情完全交给神手里面，我不能说的这个话啊。结果呢，从1999年一直到2006年，我祷告什么什么就不行。我就所以呢，我也心安理得的继续在教会服侍。但是到2006年那年呢，我经过多伦多的时候，他再一次邀请我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啊，他的邀请改了。他说呢，我们现在在多伦多呢，要开始一个中文的神学院，啊，要跟这里的浸信会神学院合作，用中文教神学。啊，我希望你能过来帮我嘛，负责这个神学院。我同样的答案，我说我回去让我祷告祷告。回到家，师母就问我了，就好有没有问题要不要加入恩福啊？我说问了，不过今年呢，他的邀请改了，不是让我回国做、国内的培训，要我是到多伦多去负责多伦多的神学院。师母就说了，哎，这个很非常合适你啊，你就是应该去教课的。我就跟他说，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是神有没有带领的问题。然后他就问我，你打算怎么祷告？他都知道我祷告前我要想一想的，啊，你打算怎么祷告？我说我还没想，让我想一想。他就跟着就说了，这样吧，他就提议了，提议我怎么祷告了。这样吧，过去徐永豪邀请你都是你经过多伦多的时候一年就邀请你一次，今年已经邀请过了，倘若他在今年以内再邀请你第二次，你就答应他。我说可以啊，我可以把这个成为我的祷告啊，我就把这个变成我的祷告了。所以我就想，只要在2006年12月31号以前他邀请我，我都会答应他。要是到了2007年1月1号呢，我就拒绝了。结果呢，他在6月中他就打电话来了。就是我4月底跟他见过面，6月中他打个电话来，说孙牧师你要不要来？你来，因为我明天要跟这个多伦多基金会神学院签合约了，你来我就跟他们签，你不来我没人做，我就没办法签，你来不来？我就跟他说了，放心去签吧，你这个电话来了我就来。但是你要给我一年时间，我明年6月我才能来，我不能够说把教会扔下就走，我要给教会有一年时间。也同意了，所以我就2007年6月份就加入了恩福。那但是我在这里呢就讲了，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我都是很具体很清楚的，神给了我就知道神给了，神没给我也知道神没给。但是在这以前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顺服神，神不给你你也欢欢喜喜的，神给了你你就凭着信心继续走了，不管多大的困难多大的危险，你凭着信心你就往前走。 你对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愿意来跟随的心，真的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好了，我想我的时间呢也到了是吧？过了是吧？好像
过了
啊。所以呢，其实真的要讲的话呢，我这包括还有很多点没讲，不过我就挑几个重要的跟大家讲讲，也讲讲我自己这个侍奉的过程吧。就是我就换一个三个地方啊，不像刚才说前天晚上有个姐妹说这就一个地方，我就只有在三个地方侍奉过，但是我每一个地方我都很，我去很清楚是神带我去，我离开我也很清楚是神带我离开啊。我不晓得你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你对你的选择有没有已经做了选择了，都过了多少年了，你还在想我当时那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愿意你真的愿意来到神面前，让他来掌管，真的来寻求，也同样顺服。你起来做个祷告，是不是？